政见周刊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，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6月14号到6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欢迎您的收听。
政见新闻，纽约绿色博览会法轮功展位受欢迎。2017年6月10日11日第六届绿色博览会在纽约贾维斯中心举办，近200个展位参展。作为美国最大和持续最长时间的绿色博览，今年会在纽约、洛杉矶、旧金山、劳德代尔堡和华盛顿 DC 举办系列展览，为绿色环保健康的食品、产品、生活方式和服务提供平台与民众分享。法轮大法学员为了分享中国古老的修炼身心的功法也前来参展。伴随着平和的练功音乐，学员们在展位上展示五套缓慢圆的功法。喧闹的大厅中，学员们的平静祥和让来了解这个独特的功法的人络绎不绝。学员们热情地介绍让身心提高的功法特点，以及分享自己修炼以来身心的变化，还帮助他们找到最方便到达公园免费练功点学习练功等信息。
在俄罗斯科特拉斯城介绍法轮功，作者俄罗斯法轮功学员。2017年6月11日12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位于俄罗斯西北部的小城科特拉斯100周年城市日系列活动，向当地民众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在位于市中心城市公园的草坪上集体练功。学员们祥和慈悲的练功场景吸引了行人驻足观看。在真相展板前，人们接到资料详细阅读，向学员打听在哪里可以学练等情况，并拍照留念。集体练功后，学员们表演了腰鼓和法轮大法好纯洁的脸等舞蹈，展现了法轮功修炼者的风貌，赢得了阵阵掌声。一位年轻的女孩一动不动地看着学员们表演，赞叹说真是太美了。旁边摊位的工作人员也被吸引过来，对学员们赞不绝口，说希望可以多多看到这样的表演。一位中年男士特别赠送了一束鲜花给学员，表示感谢。
圣路易户外运动节法轮功受欢迎。圣路易法轮功学员，六月是一个适合户外运动的季节，位于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有着充分的公园资源，这里的公园在全美排名第17位。为了鼓励市民多多亲近自然，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，圣路易市的大河绿道机构于2017年6月10号在克瑞乌克尔湖边举办了第二届户外运动节。活动上，市民可以亲身体验多种多样的户外运动，包括攀岩、划船、骑自行车、观鸟、园艺、沙滩排球等等。法轮功学员继去年参加了首届户外运动节后，今年再度前来向社区介绍法轮功。
密西根西人学员在首府举办真相说明会。2017年6月13日，美国密西根州西人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州首府兰辛市，在州府的议会大厦里举办了法轮功真相说明会。说明会上，学员们播放了讲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纪录片《活摘》，获第74届皮博迪奖的纪录片《活摘》，通过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及交易进行了大量调查和证人的举证。影片以详实细致的调查，揭开中共持续十多年来从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身上活体摘取器官，并进行贩卖牟利的真相。这样了解事实真相的观众震惊不已，包括州议员和其助手在内50多名观众参加了真相说明会。看完真相影片后，大部分人表示自己了解一些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，但对于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无不表示震惊。 有观众表示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罪恶让人们想起了纳粹的种族灭绝。也有的观众提出要向自己所在区的各级立法议员提出这件事，特别是以色列关于禁止到中国做器官移植的相关法律，最好美国也能出台相关法律。一位议员的助手告诉学员，应该让更多的人们看到这个纪录片，没有人应该忽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样的问题，因为这令人非常不安。还有一位议员助手表示，我知道迫害，但没有想到这样犯罪的规模和深度，这部电影很有教育意义。观众们纷纷感谢举办这次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们，让他们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的真相资料，了解更多的法轮功的信息。
科学家，濒死经历并非妄想。在公布的一项研究当中，科学家对344名荷兰心脏病患者进行了跟踪研究，这些患者均经历过临床死亡阶段，但有幸度过了危险期，获得新生。临床死亡指病人已处于昏迷状态，大脑无法得到足够的血液供应。研究人员在病人经历临床死亡之后一个星期与他们进行了谈话，结果显示大约 18% 的病人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时大脑的活动情况， 8% 到 12% 的病人表示看到了隧道尽头的灯光，或者见到了已经过世的亲友。研究人员表示，这项研究显示，即便大脑已处于死亡状态，但病人仍然可能是清醒的。换言之，当人体处于大脑昏迷状态时，仍然可以感受到周围的情况。很多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都表示，他们曾有过冲向火光的感受。人死灵魂在。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，一项有关濒死经验的历来最大型科学研究得出新证据，证明不少死过翻生的病人，在心脏一度停顿后，的确曾经历某种形式的死后生活，支持了人死后灵魂犹存的观点。由荷兰科学家萨梅尔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，花两年时间研究了344名曾心脏病发濒死的生还者，发现当中有超过一成人在医生证实他们濒临死亡，没有知觉，没有脉搏，呼吸或脑部停止活动期间，有过极度喜悦、遇见幻象等奇妙经历，有些甚至有灵魂出窍的经验。死后有奇妙经历，有关研究报告将在权威医学杂志《刺血针》发表，是将在学术界和宗教界引起回响。研究表明，有一成二生还者称在苏醒前有过不同的濒死经历，其中一人表示他飘出了自己的身体，看见医生除去他的假牙，再把喉管插入喉部替他进行抢救。所谓濒死经历包括感觉到喜悦和平安，时间加快，失去知觉或进入另一个世界，遇见神秘发光体和跨越后便不能再回头的生死线。经历真实，不似妄想。研究员说，接受测试者在感受到所谓濒死经历时，都是处于没有脉搏或脑活动终止的状态，理论上无可能有任何认知感觉，而他们在苏醒后的复述也显得极有条理和真实，不大可能是妄想。研究发现，这些有濒死经历的心脏病生还者，他们在死过翻身后普遍都对宗教更有热忱，对死亡的畏惧也较小。伦敦大学神经精神病学家芬威克表示，从荷兰科学家的研究结果，我们现在知道当一个病人昏迷时，濒死经历的确发生。现在我们可进一步研究脑部和思想两者能否独立存在，这又引申到死后是否有知觉存在的问题，以及人们的灵魂和这个宇宙的存在意义和目的。
易鹤岗市法轮大法首届修炼心得交流会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1998年秋，在黑龙江省鹤岗市第一百货斜对面的鹤岗矿区会场， 成功地举办了鹤岗市法轮大法首届修炼心得交流会。参加心得交流会的学员和大家一起分享了自己的修炼体会，他们朴实的话语、生动的事例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，就像一道道强大的能量震撼每个人的心灵深处。开会的头一天，各地学法点都发了免费的入场券，持券入场。交流会当天八点之前，容纳上千人的会场里坐满了人，靠墙两边的过道上也站了很多人，会场外还有很多慕名而来的常人，因没有入场券在等待着入场。参加这次心得交流会的人中，除法轮功学员外，还有许多法轮功学员的亲朋好友。八点整交流会开始，首先到会的法轮功学员齐声背诵转法轮中的论语，随着学员背法洪亮的声音发出的纯善的能量，那种殊胜美好让人永生难忘。一位53岁的女学员，她5岁时掉进酸菜缸里恐斜了双眼，被人起了绰号隔了眼，经常被人取笑歧视瞧不起。50多岁的她习得大法，刚修炼几天后，她忽然感觉眼睛看东西和往常不一样，于是她对着镜子看了一下眼睛，惊喜地发现眼睛正过来了，顿时她百感交集，泪如雨下，放声大哭。多年的苦水、委屈、压抑和对师父、对大法的感恩都随着泪水流出，是大法帮他找回了应有的尊严。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他边讲边哭，台下的人也被感动得不停地流着眼泪。一位50多岁的女学员流着泪说，我是个要死的人了，是师父、是大法把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拉了回来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我永生难忘。他得法前患有严重的糖尿病，医治无效，被病魔折磨得痛不欲生，使他想到了轻生，但他还是留恋人生，在最后的时光里想出去转转，然后买点药结束自己的一生。他早早起床，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，又戴上金项链，像要完成什么使命似的走出了家门。在路上看到有那么多人都在练功，他好奇地走过去，看完关于法轮功的简介后，他知道这些人是在练法轮功。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教人修心向善、重道德，而且对祛病健身有奇效。也许是和大法有缘，他不由自主地就跟着练了起来，不知为啥心里那么宁静舒畅，越练身体越轻松。他练完功后竟高高兴兴地回家了，忘记了自己为啥出来的，心里就是高兴。从此他走入大法修炼中，一天他洗脚时从腿到脚褪下一层厚厚的皮，他说就像脱下一双靴子一样。医学上都认为不能治愈的糖尿病，练法轮功后奇迹般的好了。时年32岁的女学员弟和丈夫都是法轮功学员，都深深地感受到了大法的殊胜和美好，更知道大法的珍贵。为了让更多善良的人都能在大法中受益，有一个好的稳定的修炼环境，他们用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盖了一间大房子，供学员们学法练功用。上房梁时，弟学员看见一个大法轮在房子上面旋转。房子盖好后，一天晚上，弟学员从外面回来，远远的就看见自己的家的房子被一片红光照着。时年33岁的男学员E是个个体户，在家炒榛子时，为了增加榛子的分量，多赚点钱，边炒边加水。卖东西时跟顾客斤斤计较的事也发生过。修炼法轮功后，他认识到了这些行为都是不应该有的，与法轮功真善神的要求是相违背的。法轮功教人做事为别人着想，他主动改掉了自身不道德的行为。30岁左右的男学员E是个卖熟食的个体户，生意做得好，赚了钱也有了婚外情，对自己的家人不管不问了。修炼法轮功后，主动与婚外情人分手了，不但人回了家，心也回家了。 成了一个难得的好丈夫。用他的话说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二十多岁的女学员季被附体折磨得死去活来，无一天安宁之日，身体虚弱，精神憔悴。她说，给附体烧的黄纸有好几车也没管用，还搅和丈夫和她干仗，家庭不和。得法后，她对附体说，我不怕你，我现在修正法了，我有师傅管了，以正压百邪，法轮大法威力无边。从此附体消失，至于身体健康，夫妻和睦，家庭幸福。五十多岁的女学员 H 患多种疾病，朋友给她推荐法轮功，并告诉她哪儿有学法小组。一天，她按照朋友告诉她的地点去找学法点，本来十分钟的路程，她却走了一个多小时，因为腿脚走路困难，她是一点一点挪过去的。集体学完法后，她感到浑身轻松，心情愉快。从学法点回到家时，他惊喜地发现只用了十多分钟，迈不动步的双腿正常了。他喜出望外，法轮功真是太超常了。中年女学员 C 是靠卖主食维持生活的，她不但每天起早贪黑蒸馒头卖馒头，还要照顾在她家居住的精神有毛病的弟弟。孩子又小，照顾了弟弟就照顾不了孩子，她的心都要碎了，心酸的泪水不知流了多少。修炼法轮功后，时间就更显得紧张了，每天凌晨两点就得起床练功，接着就要忙生意，实在有点坚持不住了，他一度想放弃大法不修了。一天晚上，他做了一个梦，一个梯子直通天顶，他已经登上第二个阶梯了。他知道是师父在鼓励他不要放弃，法轮大法是一部通天的梯子。他坚定了修炼的心，再苦再累再难也要修下去。一日，他干完一天的活，从外面回到家中，惊奇地发现弟弟正在看转法轮呢，神态非常正常，弟弟好了，真是一人修炼全家受益呀。讲到这里，对师父对大法感激，使他不由得哭出声来，是大法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他是一边哭一边讲述着自己的故事，台下参加法会的人也一直流着泪倾听。这次心得交流会如浊世中的一股清泉，涤荡着心灵的污垢。会场楼上楼下两层座位满满的，会场庄严神圣慈悲祥和，被浓浓的能量场包围着。交流会从上午八点一直开到下午一点才结束，很多人都是流着泪听到完，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让人回味，让人难忘。在会场二楼，一位法轮功学员为了有缘人了解法轮功，让更多的人得法受益，带来了转法轮，一会儿功夫就被有缘人纷纷捧走了。散会时，学员们都自觉地看看自己的座位底下及周围有没有纸片或垃圾，整个会场干干净净，地上没有一个烟头，一张纸片。所有参加这次心得交流会的人，包括当时还没修炼法轮功的人，都对法轮功赞不绝口，发自内心地感叹道，法轮功太好了，太玄妙了。通过这次交流会，又有许多有缘人走入大法中修炼。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说，我家一位不修炼的邻居也参加了交流会，回来后主动来到我家，他说法轮功太好了，问我们哪儿有学法小组，他也要去学法。
虔诚湖北大法弟子文远，我的祖母是一位农村妇女，识字不多，但很信佛，每年都定期吃素，还到处进香。我小时候从她那儿听了很多神佛的事，她曾经给我讲了她们几个女的去木兰山进香的事。去之前先吃一段时间素，去的头一天沐浴， 天没亮就动身去，晚上才回到家，早出晚归。莫兰山离我们这儿几十里，当时还没有大路，祖母从小包了小脚，一天往返步行100里左右，还要上山下山，非常难。那时候敬神是被禁止的事，说是封建迷信，但祖母他们敬神如故。祖母还给我讲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因为缺粮食，当时只能吃稀饭。去木兰山之前，有位姓龚的奶奶问卢奶奶，祖母姓卢，我们路上要是要解手怎么办？祖母说，进香不想这些不好的东西。没想到这次那个姓龚的奶奶一路上竟找茅厕，祖母一整天一次茅厕也没上。事后姓龚的奶奶问我祖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祖母说，人有存心，神有感应。人有存心，神有感应，祖母讲的这八个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。当时我虽还小，这句话只懂一点点，但在我心中却种下了一颗敬神的种子。祖母并没有进过学堂门，却经常说出很多深奥的话来，诸如眼不见为净，让人非我弱等等。这大概是得益于他从小在传统文化中熏陶的结果。他对神佛的那种虔诚深深地感染了我。古人敬神是非常虔诚的，经常要斋戒、净身、沐浴、敬香，现在的人难以企及。即使是做一般的事，古人也很虔诚。我们熟知的城门立雪、三顾茅庐、张良半夜等黄石公等典故，都是古人虔诚恭敬的范例。像心诚则灵、儒家八条目中的诚意正心，这些话都讲的是虔诚。师父在《论语》中讲，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，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，那会给人、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。我们大法弟子虽不求得世间的幸福或荣耀，而是要圆满随师父回家的，不更应该对大法虔诚与尊重吗？由于传统文化的破坏，很多同修对师父、对修炼缺乏应有的虔诚与尊重。是举几例，得法初期，我曾给一同修传递师父的新经文，有两次他接过去只扫了一眼，就把经文往口袋里一插，干他自己的事去了。我当时吃了一惊，啊，怎么这样？每年513师父生日的这次法会，我们这儿总有人明知道也不参加，也总有人迟到。513这是什么日子？一年能有几个513？我们还有几个513？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？事实上，这些同修现在的修炼状态都非常不好，这与他们的诚心肯定有关，修炼层次有限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对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修炼体会，大陆大法弟子看了一个同修写的文章，对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，李洪志师父著作《转法轮》，有了新的体会。每天觉得累、觉得烦、觉得疲惫，已经是在精神上承认它了，所以才会反映到身体上。修炼人的一丝一念都应该在法上，这些不好的念头就不会干扰自己。我在工作的时候写东西需要很静。一次平时喜欢拖拉的同事来了，问东问西，耽误我一个字写不进去，我很不耐烦。他不但没走，还把杯子里的水全洒了，桌上抽屉的文件全都湿了。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烦躁，瞧不上别人，没有善念，这些不好的心促使我的空间场一团乱压抑，我的念头并没有符合真善人，因此事情搞得很糟糕，工作也耽误了。过后心里知道没过去，但是还是有气。过了几天，也是我写文章时，
另一个同事在办公室大声喧哗。开始我也很烦躁，觉得他耽误我的工作，后来发现自己的烦躁心，赶紧抑制，反复说我不烦很多遍，心里真的不烦了之后，好像也听不到他说的话了，心里慢慢也就平静了。今天第一个同事又来了办公室，我就像没有这个人一样，继续做我的工作，不再受干扰。我体会到从精神上抑制住不好的念头，才会解体邪恶，否则精神上充满了不好的念头，就表现出恶、斗、狠，自己也非常疲惫。其实我告诉大家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，宇宙中任何物质，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，都是灵体，都是有思想的，都是宇宙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形态。它不让你升华上来，你想提高就是提高不上来，它就是不让你上来。为什么不让你上来呢？因为你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。每一层次都有不同的标准，要想提高层次，你必须放弃你的不好的思想和倒出你的脏东西，同化那一层次的标准要求，这样你才能上得来，转法轮。思想中符合了旧势力的观念，才会受它的干扰，精神上首先排斥抑制它，才会从物质上清除它。我家住六楼，还没爬楼梯就想着很累，所以每次迈第一个台阶就觉得腿很沉，到家后总是气喘吁吁。现在我爬楼前都是先说我不累，结果一眨眼就到家了。孩子九个月，脸上有疙瘩，辅食单一，没打预防针，心里总是和不好念头在较劲儿。他们借着常人的嘴说，你这是湿疹，你得去医院，你得这样得那样，不听他们的，把常人气得够呛，觉得不识好歹，因为心里没有放下，所以总是有人问起。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，所以心里放不下，会烦心，可能会出现勾着人的心，老想回头看看那两个说他坏话的形象。李洪志师父著作《转法轮》，我脑中总是出现他们说话时候的样子，一遍遍翻。师父说，天体、宇宙、生命、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，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，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，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。作为修炼人，同化它你就是个得道者神。转法轮论语，孩子每天和母亲同修一起学法，听师父广州讲法，母亲给他背红营、红营二、论语，得到宇宙中最神圣的大法，怎么能用常人的观念去衡量它呢？在这末法时期，他能得到大法多么幸运，他的病业都是我的状态不好的表现，多学法才能坚定正念，不用人的观念看问题。如果自己能够在每一丝一念上都看看是不是符合真善忍，及时归正自己，那样才是大法弟子的风范。觉得自己累了、困了、怕了、忍不了、行不了时，都是在精神上承认了迫害。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师父赋予我们无尽的智慧、法力，我们唯有时时在法上，才会觉得轻松自在。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，转法轮、论语。我们在学大法，就是师父帮我们开智、开慧啊。写这篇文章时，时时感觉语言难以表述很多意思，而引用的部分让我越想越觉得奥妙，让我感到有的感觉骑马跑，有的在飞，有的在奔跑，有的像坐在车里一样往外冲，可是老是感觉冲不到头。李洪志师父著作《转法轮》，感觉自己就是层层粒子中的粒子，在学法时层层都被法包围着。写到这儿，眼泪禁不住打转。师父，您太伟大了，感谢您为弟子们所做的一切。层次所限，仅自己的一点感悟，请同修们批评指正。
修炼体悟，破除旧势力强加的逻辑。作者：大陆大法弟子。 在学法中突然悟到一个理，不精进就要被迫害，是旧势力强加的一个逻辑。不少同修的头脑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一些想法，不精进了可能会被干扰被迫害，某某被干扰被迫害了可能是某某不精进有人心。其实不精进不等于要被迫害，个人理解不精进怎么办，不精进就多学法修去人心，做好在三件事，在法中精进起来就是。不精进就要学法提高，这才是正确的逻辑关系。不精进状态改变与旧势力迫害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。看到有的同修不精进，周围的同修想办法带他学法与其交流，促使其在法中精进，这种想法与做法更在法上。举一实例，有一同修被迫害是因为色欲心不去而导致的，个别同修包括被迫害同修本人发正念都感觉底气不足，原因是同修认为出现了这么大的漏，被迫害好像很正常啊，发正念好像不占理呀。经过交流很快端正了想法，同修有漏也不配邪恶迫害，同修有漏只能师父管，只能在大法中归正。就这样底气十足的发正念，铲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之后，同修很快回到了家中，之后在法中修得很精进，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修炼体悟，大法弟子一丝一念不要离开大法。作者：大法弟子童心。2017年2月13日，正月17日，朋友送来了白菜，放在楼的下房。隔了两三天，我在下房收拾白菜，穿的棉衣比较薄一些，就感到冷，可是手又弄脏了，就坚持着把白菜收拾完后再快上楼。可是当时我想了，冷可别感冒了，这就是有求之心的反应。到楼上后就真的直流鼻涕，冻的是人心就被邪恶钻了空子，一连几天也没有好。我女儿说用热水洗洗脚吧，她当时看朋友在手机上发的微信录音，半盆热水治天下，我在一边也听到了，还夸奖这录音说得太好，能教育儿女们孝顺父母。女儿对我说我也要尽孝道，帮我洗洗脚，端来盆热水，还在水里放了艾叶，说这样的水洗脚熏脚都好，连着用这样的水洗了三次脚。有一天我外出讲真相，刚走到我们楼下，有股强大的风吹到我脚脖子上，感到风往里钻，以后几十天都感到脚是冰凉的，以前我的双脚都是热乎乎的。我知道我遇事动的是人念，还用常人方法艾叶水洗脚，这是不符合修炼人的做法，让邪恶钻了空子，正念也在清除邪恶，可是脚还凉。在2月14日下午，我从学法组回家后，我脑中突然闪出一念，没有从心中真正信师信法，这是伟大师尊点出了我的错。伟大师尊讲法中说，真修的人没有病，法轮大法一解，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是没有事事用法衡量，按法理去做，是没有做到实修啊。我就赶紧坐下，盘腿发正念，清除自己空间场的败坏物质，解体阻挡我信师信法的败坏物质，灭尽黑手烂鬼共产邪灵，让我的空间场一切败坏物质全部解体，我的空间场一切生命都要同化真善忍宇宙大法。我发了30分钟的正念后，彻底解体了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正念后我的脚是热乎乎的，写出我的经历与同修们交流，为的是互相促进，千万要坚定信师信法，遇事按师父讲的法去做，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。 写的不足的地方，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同修们。何时？
千万不要有替师父承受业力的想法。写给开着修的同修和部分锁着修的同修，作者归一。替师父承受业力的想法是法理不明的表现，并且会被旧势力迫害，很可怕。明慧周刊803期珍惜有这样一段，心想若可以帮师父承担一个小红点就好了，念一出排山倒海的重大压力倾泻而下，如万吨巨石压在身上心口上，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紧紧抓住捏住，无法呼吸了。巨大的疼痛伴随而至，四肢瞬间无法移动，感觉生命就要离我而去了。心中喊师父救命，我不要了，刷一下刹那间恢复。惊心动魄的过程不过两三秒，但已在生死关头面前走一遭。事后余悸犹存，想自己的不自量力，想师尊的承受，想师尊为了我们，为了众生所承担所付出的。有不少同修，尤其是开着修的同修，看到师父为自己的承受之后，都动过要帮师父承受业力的念头。表面一看同修的这种想法很慈悲，其实这种想法很可怕。这是法理不明的人心表现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把你今后人生道路中各种业力都要集中起来，把它消下去一部分，消去一半，剩下一半你也过不去，比山还高，怎么办呢？可能你得到的时候，将来有很多人都要受益的，这样一来，有很多人替你承担一份，当然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，你自己还有许多演练出来的生命体，而且你自己除了主元神、副元神，还有许多的你都要替你承担一份，到你过劫难的时候就所剩无几了。说是所剩无几，那还是相当的大，你还是过不去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把它分成无数的若干份，摆在你修炼的各个层次之中，利用它来提高你的心性，转化你的业力，长你的功。在消除业力方面，只有按照师父做的这种安排，我们才能修成。对于额外的业力，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地告诉我们，一个常人修炼，你可不要有替亲人承担罪过的想法，那样大的业力一般人是修不成的。可是一下子上来这么大的业力，你怎么过去？凭你的心性，你根本就无法过去，就可能使你根本修炼不了。除了在转法轮中师父反复给我们讲明法理之外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三的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也明确告诉我们，旧势力过去安排的相当细腻，别说替别人承受，你们自己的你们都很难承受得了。从师父的讲法中不难看出，自己能承受多少业力，师父已经按照我们的能力给安排得很有序了。业力多上来一点，都会给自己的修炼造成麻烦，甚至带来生命危险。就如同一辆轿车，拉人还可以，如果压上几百吨货物，马上它就变成铁饼了。并且有一个问题还要明确，你动这一念时，不是为师父承受业力，而是承受你自己的业力，切不可把自己摆高。并且动的承受业力这一念还是错的，所以说替师父承受业力的想法根本不是慈悲不慈悲的问题，而是法理明确不明确的问题，清晰不清晰的问题了。就是想修不想修， 想不想要命的问题了，并且动了这一念，是主动给了让旧势力钻窗户的机会了。就这么严重，动这一念时，师父不会把业力给我们，但是旧势力会趁机下狠手。举我身边这些年发生的三个例子吧。一个同修动了要为师父承受业力的想法，结果时间不长，遭受了严重车祸，差一点丧失生命，在医院里躺了几个月。第二个同修是开着修的，看到师父为其承受的业力，包括他救的人的业力，师父也在承受，他很难过，动了念要自己承受自己的业力和他所救的人的业力，结果巨大的业力被旧势力塞到他的空间场中，他很快就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，至今没有清醒过来。第三个开着修的同修，除恶时被邪恶伤了肉身，他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也不忍心让师父为其解决，为其承受，因为有几次被邪恶伤害时，他自己走过来了，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走过去，最终被邪恶迫害，失去了生命。开始以为这是个例，看了明慧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又与其他同修交流，知道有不少同修有过这样的念头，在此提醒同修，千万不可动人心人念，一旦因此被迫害的失去生命，或者是迫害的神志不清不能修炼了，都会给我们讲真相救人带来人力力量方面的损失。我想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，就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大法改变了我，良善。修炼之前，我是一个自私、小心眼、看重名利的人，是大法改变了我，遇事能为别人着想，淡泊名利，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我有一个三楼顶楼出租，一楼是卖服装的，和二楼是一家。这个楼最近下水出了问题，二三月下水道就堵，大约十月份的时候我们两家通了一次，年前腊月二十七上午，一楼给我打电话说下水堵了，好像三楼掉什么东西了，让我问问租户。我问租户，他说没掉东西，说一楼事太多等等。后来一楼又给我打电话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你家租房收钱，让我跟着倒霉，要不你家房子别租了。租户不好好用下水，每次都得往上搭钱，要不你家别用下水。当时我有点守不住，就说我住一楼，有权把楼上的下水给停了吗？谁也没有这个权利。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。当时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？放下电话后一想，不对呀，我是修真善忍的，怎么和常人一样了？我马上给一楼打电话说，对不起，刚才话说过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你看快过年了，咱们把下水通一下吧，要不这次我自己花钱吧。正月初七下午，一楼又给我打电话，下水又不能用了。放下电话，我想应该好好找找自己了，每次一楼打电话心里都有点反感，虽说以前都是两家花钱，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抱怨，其实就是利益心在作怪，心里特别惭愧，修炼这么多年了，这回一定把利益心修下去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找到一楼和他说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师父告诉我们，遇事为别人着想，现在人都把利益看得很重，要不这次还是我自己花钱吧。又过了几天，才发现是下水管道年头太多变形了，后来每户花1170元换上新管子了。天天学法，知道用真善忍来归正自己， 可是心中有一件事一直不想说出来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六七年前我妈家盖房，我背着丈夫给我妈13500元，一直没和丈夫说，也知道不对，怕丈夫知道后瞧不起我娘家人，就把这事藏起来了。大约4个月前，丈夫问我说，妈盖房子是谁拿的钱，过后知道是师傅在点化我，我说是我妈拿的钱呗，心里觉得有点不对，也不想面对，师傅看我不悟。有一天早上洗脸，一个很强的念头出现了，意思是你妈盖房拿钱，我知道是该放下人心的时候了。上午一直在想怎么和丈夫说这个事，直说有点不好意思，怕笑话我。我发现这是党文化，弄虚作假，面子心，虚荣心。中午丈夫下班回来了，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和他说了，我丈夫他也没说什么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不想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给我改正的机会，写出这件事，想告诉同修们快快归正自己，修炼非常严肃，别让师父为我们操心了，只有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才不负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，才能跟师父回家。
放下常人心，做真修弟子。作者：加拿大大法弟子。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99年初得法的，但得法时没有实修，期间因母亲同修多次被非法抓捕、拘留等迫害，我也迷失过，但慈悲伟大的师父始终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。2011年，我又重新走回到大法修炼中来。在2014年2月份，我又来到海外。下面是我在修炼中向内找、去执着心的一点感悟，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交流，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一，在 RTC 平台打真相电话中向内找、去执着心。在 RTC 平台打真相电话中，形形色色的众生都会遇到，有要钱的，有让我当媳妇儿的，有被骂是卖国贼的，有要举报的，有说谢谢的，有让常跟他电话联系的，但还是善良的众生多一些，只是他们在那个没有人权自由的邪党制度下，有好多因怕心而不敢散退。有一次一通电话打过去，对方是一位男士，我说，先生您好，打电话就是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平安，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，这个雾霾占大半个中国，其实这都是天象的变化，都是冲着中共的暴政来的，现在全国已经有2亿7000多万人为了平安都退出了党团队，希望您好人也不要落下，送您个吉祥的化名。还没等我说完，他就骂上了，你是中国人吗？中国完了你就高兴了？你吃共产党的，拿共产党的钱，你却在反党，你要脸吗？我听着这难听的话，心想，打电话是让你得救的，你不但不听还骂人，语气就有点生硬地说，这位先生，我当然是中国人，我爱的是我的国家，共产党可不是国家，它代表的只是一个政权而已，我拿的钱是我用辛苦的劳动换来的，共产党既不办厂也不做工，他哪来的钱？他都要靠老百姓的纳税钱来养活。对方根本不听，恼羞成怒，破口大骂，还没等我说话他就挂断电话。我当时心里很生气，接着又给他拨过去，但是拨了几次他都没接。下面几通电话因为起了争斗心，所以打的效果也不是很好。接下来又打了一通电话，是位女士，接听后听到三退保平安就挂断了。我又拨过去，我说，这位姐妹，我真的希望你在大劫难之前能够三退保住性命。她生气地说，你有毛病啊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让你不要再打了。说完又挂断电话，再拨过去也不接。那晚在平台上打电话效果非常差。下了平台后，我静下心来向内找，
今晚打了几通电话都是骂人的，肯定是自己的执着心造成的。平时遇到矛盾时也知道向内照，但只是表面上很肤浅的照一照，认为发发正念就行了，但从来没有深刻的从心底里照一下根源所在。师父在《红引二法正乾坤》中说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回顾一下自己这段时间，各种执着心，如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委屈心、骄傲自大的心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执着对女儿的情的心、爱面子的心等好多常人心。每天学一至两讲的法，有时一讲法都没学，即使学法，眼睛看着书上的字，心里却想着其他的事。学法不入心，怎么能有强大的正念？怎么能生出慈悲心？又怎么能救了更多的众生呢？找到这些执着心后，我就加强发正念，清除这些执着心。每天尽量多学法，学法时尽量放慢速度，排除干扰我学法不入心的邪恶物质与因素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，在上平台打电话，听到骂人的话，尽量不动心，不被他带动，发着正念，清除众生背后干扰他听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物质因素，请师父加持。那天晚上，一通电话打过去，是一位广东口音的男士接电话。接通电话后，我就给他讲天象的变化与三退的意义。他说，你是法轮功的？我说，是，先生，你是广东人吧？我讲的普通话您能听懂吗？他说，能，我最喜欢听你们的节目。这通电话18号键的，就是已经听过真相语音广播电话，又按过8号键。他把听真相广播语音电话说成是节目，我就送他化名，说帮他三退，问他是党员吗？他说是，我们都跟你走。开始我以为他没听明白，我就说，先生，不是让你加入什么，也不需要你花一分钱，这个三退是退给老天看的。他说他是信佛的。我说，先生，因为你有信仰，是一位善良人，你一定会得到神佛的护佑的，就用某某这个化名给你退党保平安好吗？他说好。我说，你平安了，我希望你的家人及亲朋好友都能平安，他们在你旁边吗？接着又给他身边的两个朋友讲明真相，退出邪党组织，送给他们九字真言护身符。这位男士最后说，我有一辆面包车，如果你需要用车就给我打电话呀。我听到这里，眼睛刷的流出了眼泪。我说，谢谢你，这位善良的先生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神佛会保佑你平安的。感恩师父让这位善良的众生得救，并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这通电话打了近十分钟。师父在各地讲法9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，是正神的能量，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，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，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，那些修炼人也好，都没有讲过的。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，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，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。当我生出慈悲心的时候，师父就会帮我把有缘人救了，谢谢师父。2参加天国乐团的合练中修取执着心。加入天国乐团之前，每次参加游行时，前面天国乐团音乐一响起，我感到自己好像也是乐团的一员，浑身感觉强大的能量，心里很激动，眼睛里总是噙满泪水。2016年3月，我有幸加入了天国乐团，那时低音部缺人，我虽然很高兴，但压力也很大，毕竟自己没有音乐底子，不会乐器，也不识五线谱。同修有鼓励的，有打击的，我对自己说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我的乐器是巴里洞，开始参加合练时是在室内，那时不会吹曲子，就抱着乐器跟同修一起原地踏步。有一次在室内合练完之后，要到室外行进中合练，我刚学会三首曲子，我走在队伍的倒数第二排，开始进行合练了。 我脑子里背着曲子，想着手应该按哪个键，走着走着有点手忙脚乱，只听后面同修说，错了，左，又错了，右。我心里想，同修说什么？快到最后了，后面的同修可能看不下去了，喊着我的名字，你脚步错了。我一听，原来同修是在说我的脚步错了，我更加手忙脚乱了，满头大汗。可想第一次参加的室外合练有多紧张。下来后，生部长说让我回去好好练习脚步。第二周六又是合练时间，同样的事又发生了。后面的同修及旁边的同修又指出我的脚步错了。这时生部长有点严肃地说，你吹的声音再好听，如果你的脚步错了，这让看游行的众生就会觉得这个乐团不整齐，这个队伍行进时缺你一个声音也不少，但是有一个脚步不对就乱，你自己看看吧。当时听到这么严厉的话，虽然脸上勉强地让自己平静下来，但心里觉得挨了一棒子似的。回去后心里很难过，哭过。师父在法中说过，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，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，不去想自己，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。过去一些人讲修炼不上来，怎么能修炼上来呢？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，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，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，遭受不幸了，还要找找自己，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，真的很难做到的。如果谁能做到，我说在这条路上，在修炼的这条路上，在你生命的永远，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，真是这样。选自新加坡法会讲法。仔细想想生部长说的话，虽然严厉了点儿，但这是事实啊。如果我这样去参加游行的话，不但没给乐团增加正能量，反而会起反作用。去参加游行是救度众生，不能给乐团添乱。师父就是要利用同修的嘴让我向内找，修去执着心。回过头来想想生部长的话，我真的应该感谢他，谢谢他帮我提高，是自己的执着心太多，如急躁的执着心，急着想赶快参加游行，会吹几首曲子，感觉自己比另一同修吹得好，骄傲自大的心，显示心，不能容忍别人的心。找到这些肮脏的执着心，发正念清除它，请师父加持。同时心里对生部长说，对不起，我会好好努力。我就给一位懂音乐的同修打电话，他也是天国乐团的，想请他帮我练习一下脚步。同修很爽快地答应了。第二天去了同修家，同修为了有一个踏对步的练习，就敲着小鼓让我听鼓点练习踏步。同修说行进中要看指挥听鼓点，在同修家练习了大约一个小时，感觉这个办法很好，掌握了听鼓点踏步的要领，回家后每天听着音乐踏步。再次参加合练时脚步基本没出错，合练结束时真诚地对生部长说谢谢你。在师尊的安排下，生部长说我7月22号可以参加天国乐团去埃德蒙顿的游行了。游行中明显地感觉到了师父的加持，能量场非常强大，听着鼓点踏对了脚步，感觉自己随着乐曲在行进着，非常美妙。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只要自己修取执着心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师父就会加持弟子。感谢师父的加持。向内找是法宝，师父早已把这个法宝送给了每一位大法弟子。只有做到时时刻刻向内找，修取执着心才是真修。借用师父的一段法与大家共勉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师父保护着我闯过一道道险关。加拿大大法弟子， 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至今已有18年了。这18年来，师父一直照看着我，呵护着我，保护着我闯过一道道险关。一、智慧讲真相。2001年江泽民捏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，各种媒体宣传工具一起上阵，污蔑造谣，真有天塌之势。那时街边挂起了许多天安门自焚照片、展板和横幅，人们搞不明白怎么回事，议论纷纷，驻足观看。我和女儿路过，也想看个究竟，就钻进人群，想不到邪恶得意忘形，把自相矛盾、漏洞百出的照片都挂在那儿，欺骗人民。我们很气愤，心想不能让邪恶得逞，要戳穿他的谎言。我们就站在人群中，指着照片中的疑点自问自答，人们的视线也随着我们的指点移动。人都烧成那样了，这火场里的雪碧瓶怎么没变形？不是说里边还灌了汽油吗？天安门人山人海，那么大的事儿，怎么没人围观呢？哦，都是警察、记者，他们事先知道，为什么知道还让他们烧起来？这不是故意杀人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哦，原来是在拍戏，为什么要演戏？原来法轮功好，没人相信他们的宣传，镇压不下去，没面子了，就造个假的骗人，法轮功真冤枉。人们看着、听着、思索着。天安门自焚出笼后，中共加大了对大法弟子的抓捕，我们当地2位同修被非法绑架。有一天我和女儿外出，在公交车上就一问一答讲起了法轮功真相。女儿故意问我，这几天怎么看不见王阿姨了？我说，听说王阿姨练法轮功被抓走了。我俩就从议论王阿姨人品如何好，她为什么要练法轮功，练功后身体怎么好，练功有些什么好处，再讲到天安门自焚怎么回事，有哪些疑点、漏洞、自相矛盾的地方，又议论到六四，同样在天安门，六四时杀了那么多学生，却说没死一个人。现在他们在天安门演戏，栽赃法轮功，说法轮功自焚。车厢里的人从开始闹哄哄，各说各的，到后来渐渐安静下来，竖起耳朵听。还有人挪到我俩座位边仔细听。我们注意到这种变化，没想到害怕，干脆提高嗓门，让大家听得更清楚。我俩讲得入情入理，大家也听得句句入心。快到站了，我俩挤到车门口，女儿突然问我一句，那邓小平现在哪里？我说，他在地狱里。这时一个高大的年轻人回过头来盯着我看，我看他一眼，他马上避开目光，扭过头去了。我们堂堂正正讲真相，平平安安回家。我和女儿虽然是邪恶控制的目标，但一心想让民众了解自焚真相，戳穿中共谎言，没想过害怕。这种例子太多了。真相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有一次我地区国保大队的警察问我，法轮功说活摘器官，你相信吗？我说，当然相信。他问，为什么？我说，早几年家家户户都知道死刑犯的眼珠子都是活着被挖出来的，为的是要他的眼角膜，共产党什么做不出来。他无话可说，一声不吭地走掉了。邪恶是虚弱的，正念足，恶就垮。二、发真相资料。大法被迫害前，我刚得法，认识的同修很少，周围的邻居都不练了，大法没有榜样，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独来独往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去贴真相资料，从电线杆到布告栏，凡是醒目的地方我都贴。走着走着，看到有个很大的布告栏，上面还亮着灯。我四周一看，200米外十字路口停着一辆警车，旁边还站着警察，面对着我这方向。马路边一人跨着自行车停在我身边看着我，我很平静，不想放弃这个好地方。待那提车人一离开，我就刷浆糊、贴资料、抹平离开。走到警察身边，他还在那站着望着前方， 我一路走一路贴，走了很多路，转了很多圈，把资料贴在了商店门口，贴在了厂门口。资料贴完了，我也迷了路，不知怎么才能从胡同里出来。这时正好有一群年轻人下夜班，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大马路上。我走累了，坐到马路边的消防栓上休息。一会儿有个人骑着摩托车停在了我的面前，说看我年纪大了走不动，要带我一段路，请我坐到他的后座上。他把我送到火车站，我就这样顺利地回了家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有许多大觉者都在注视着这件事情，这是我们在末法时期最后一次传正法。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允许走偏的，真正往正道上修炼，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，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，不会出现任何危险。我心里非常清楚，师父一直在照顾我，保护我，关心着我的修炼道路，谢谢师父。来到海外后，我看到很多年轻同修做了很多正法项目，从不炫耀。有些老年同修不爱说话，却常常默默地圆融整体，弥补大家顾不到的不足。我还看到许多有能力有热情的同修全家全身心地投入正法项目，却常会听到批评埋怨和逆耳的话。他们不计较不解释，付之一笑，心态平和。我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常常以此鞭策自己，放宽心胸，跟上正法进程。我在网上经常看到我地区的同修刚刑满又被抓，以前在劳教所共患难的同修为向世人讲大法真相反复坐牢，还有的同修被家人监管时时盯着，不准与大法弟子接触。他们痛苦地对我说，我是远远地落后了，但是我不会放弃的，相信我，即使爬我都会远远地跟在后面。想起他们，我们修炼的环境太好了，不珍惜这修炼的机会是犯罪。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就在常人中做一个好人，你不修炼，你都是犯极大的罪，因为你不救你该救的众生，你对使钱，你签的约，你不兑现，不是这样的问题吗？我以前讲法从来没有用这个口气跟你们讲过。师父心里着急，快到最后了，修炼已到最后了，可我还有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执着心没去，我得认真地改掉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说，过去的修炼人是一个执着一个执着的去，你们是几乎是所有的执着都在，把它一层一层的去减弱减弱减弱减弱，减得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少。我是这样给你们做的，保证了大法弟子没圆满之前能在常人中正常生活，能够正常的在人群中救人，同时正因为有这些没去完的人心，也能使你在人心的干扰中修炼，时时地警醒自己，修炼自己，完成大法弟子的责任，这就是威德，这就是了不起，这就是你们走的路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我参加大法活动从不懈怠，不管是上中林馆发正念，营救同修开新闻发布会，还是反迫害集会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讲真相汽车之旅，从网络劝三退到景点讲真相，从百姓到议员，从乡村到城市，从加拿大到美国，只要我到了哪里，就要把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被活摘器官的真相讲到那里。现在中共把谎言散布到全世界，歪理邪说渗透到民主国家，欺骗善良的世人，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毁尸灭迹，我就应该为他们发声。通过不断学法，我清楚了我修炼的目的不光是提升道德做个好人，而是有重大使命来人间的，我必须去兑现。在正法时期救度世人，尤其是中国人，不管他是百姓还是干部，他们都是可贵的生命，都是有来头的，生逢此时来得法，我的任务就是要告诉他们大法真相，分清善恶，从而得救。我们是修真善忍的，我自己知道我做的还不够，时间已经很紧迫，我得学好法，兑现誓约，多救人，圆满随师还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 不当之处请指正。
人为什么要行善？做个好人，心中有善念，多做善事，是古人留给我们的金玉良言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古人留下了很多的经验教训。三言两拍记载，唐朝进宫裴度未遇时，一贫如洗，功名蹭等，就以封建以绝行葬。那像是说足下功名事，且不必问。更有句话，如不见怪，方敢直言。裴度道，小生因在迷途，故求指示，岂敢见怪。相士道，足下腾蛇纵李文入口，数年之间必至饿死沟渠，连向前拒不肯收。裴度是个知命君子，也不在其意。一日偶至香山寺闲游，只见供桌上光华耀目，近前看时乃是一枚宝带。裴度捡在手中，想到这寺乃冷落所在，如何却有这条宝带。翻阅了一回，又想到必有甚贵人到此礼佛更衣，之后们不小心遗失在此，定然转来寻觅，乃坐在阔舞下等候。不一时见一女子走入寺来，慌慌张张竟往殿上而去，向供桌上看了一看，连声叫苦，哭倒于地。裴度走向前问道，小娘子因何任般啼泣？那女子道，妾父被人陷于大辟，无人申诉，妾日至此恳佛荫佑，近日幸得从轻赎还，妾家贫无措，便起高门，昨得一贵人金莲助一宝带，妾以佛力所致，是携带呈于佛前，稽首叩谢，因赎父心急，今往收此带，仓忙而去。行至半路方觉，急急赶来取失，已不知为何人所得，今失去这带，妾父料无出狱之期矣。说罢又哭。裴度道，小娘子不必过哀，是小生受得，故在此相候，把带递还。那女子收泪拜谢，请问性子，他日妾父好来叩谢。裴度道，小娘子有此冤意，小生因在贫乡，不能少住为愧，还人一物乃是常事，何足为谢，不告姓名而去。数日后又与向日向氏，不觉失惊道，足下曾作何好事来？裴度答云，无有。向氏道，足下今日之相，比先大不相谋，因得闻大见，定当位极人臣，寿灯耄耋，富贵不可胜言。裴度当时有以为细语，后来果然出将入相，历仕四朝，封为晋国公，年享上寿。在裴度看来，做好事不留姓名是理所当然的，也是他真正能够改变命运的根本。只要心中有善念，命运就会改变，这也是天意。改命而不是逆天，而是顺天意而为之。为什么人要有善念？古人已经说清楚了。
割让田地，行善不求回报。元朝的时候，有个叫资汝道的人，把自己的田地割让给他人，借粮给他人，烧掉借券，不要他人偿还回报。资汝道的父亲去世了，他的母亲治家严厉，他侍奉母亲很孝顺恭敬。母亲患病时，他昼夜侍奉在旁边不离开。一天，他母亲把别人支开，给他一些金珠，说，你向来孝顺，你自己屋里没有私人积蓄，我一旦不在世， 这东西就不是你能拥有的了，你可好好藏起来，不要叫其他兄弟知道。自汝道哭着说，父母从艰难中起家，建立了家业，现在田地、房宅、牛羊已经很多了，我只恨无以报答父母的大恩，怎敢接受这东西，极力推辞，不肯要金珠。资汝道有爱兄弟，分家时资汝道把好田地、好房子让给了弟弟，两个弟弟早逝，资汝道抚养弟弟的孤儿如同自己的儿子。乡里人刘贤等人贫穷无以为生，资汝道割让自己的田地给他们，让他们靠出租田地吃饭养老终其一生。乡里发生大瘟疫，有人吃瓜发汗而痊愈，资汝道就多买瓜，携带大米挨家挨户赠送。有人说瘟疫能传染人，不要进病人的屋，资汝道不听，更加到处过问别人的疾苦，然而却没有被传染。有人死了，资汝道再赠给棺材安葬，人们都感念他。资汝道拿出麦子、粮食借给别人，到了秋天，蝗虫吃了庄稼，别人无法偿还，资汝道烧掉了所有的借券，县令请求表彰他。参考资料《元史》卷197《列传》第84《孝友一》。
《封神演义》的启示：子牙落难，九死一生，只因此事违背师命。作者周景。姜子牙煮粥法咒，可谓九死一生，曾遇到生死劫和一些大难，有人说是天数，但天数也有天理存在，原因是他有不信师的缘故，也就是说在很多方面不信师才会遇到麻烦的。一，下山之时有失足，师父苦心提醒姜子牙。姜子牙下山时，他的师父很清楚地告诉他，此去但凡有人叫你，切不可应他，若是应他，有36路征伐你，东海还有一人等你，勿要小心，你去吧。师父说得这么明白，可惜子牙还是没有完全遵命。封神演义第37回记载，元始曰，你为人间宰相，受享国禄，称为相父，凡间之事我贫道怎管得你尽，西岐乃有德之人作首，你怕左道旁门，世道危急之处自有高人相辅，此事不必问我，你去吧。子牙却不敢再问，只得出宫。出宫，门首白鹤童子叫曰，师叔，老爷请你。子牙听得，急忙回至八卦台下跪了。元始曰，此去但凡有人叫你，切不可应他，若是应他，有36路征伐你，东海还有一人等你，勿要小心，你去吧。子牙出宫，由南极仙翁送子牙。二，不能舍弃同门之情，子牙违背师命。子牙家里没有亲人，所以亲情似乎不多，但他的同门之间那种情分却去不掉，才会招惹麻烦。封神演义记载，子牙捧定封神榜往前行，至麒麟崖架土遁，脑后有人叫，姜子牙。子牙曰，当真有人叫，不可应他。后面又叫子牙公也不应，又叫姜丞相也不应，连声叫3-5次，见子牙不应，那人大叫曰，姜尚你特薄情而忘旧也，你今就做丞相，位极人臣，独不思在玉虚宫与你学道40年，今日连呼你数次，应也不应。子牙听得如此言语，只得回头看时，见一道人，话说子牙一看，原来师弟申公豹。后来的事情，我想大家都明白了， 姜子牙和申公豹结仇，也和他的师父说的一样，经历了很多的生死之劫，而究其原因，就是不能够信师父。自古修道之人有一个大关，就是能不能够百分百的相信师父，过不了这一关就圆满不了。
听众朋友，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